个清朝的一个算是奸臣吧。那这个人是谁呢？我想上次我们做过预告了，博尔怎么不动？OK，好。所以这个人叫汤利莫，其实这个是个德国人，就是利玛窦的时候，他是在这个耶稣会里面接受训练。那汤利旺也是，所以他也是加入到耶稣会，也是到非常有名的罗马学院。在这个罗马学院里面学习的时候，那利玛窦写的这些书信就慢慢就传回意大利，你知道。结果就这个汤洛旺看到之后，其实就很感动，所以当时正好有从国内的宣教士回到这个意大利，就有呼召这些的年轻人去加入到东方的宣教，所以他们就决定也是跟当年的利玛窦一样，开始东渡，从里斯本到1619年7月15号，正好是明朝万历。的时候，抵达澳门时候，他也在；创乱的时候，他也在。所以到了澳门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在那边，其实是有英国跟荷兰的联军要攻打澳门。结果，昌乐旺他们这些的耶稣会的这些的宣教士就帮着当时的澳门的守军，就指挥这些炮手击退了这个英荷的这些的联军，你知道。所以这消息就传到北京，北京当时像徐光启啊，像这些朝中的这些大员，就上奏给这个皇帝说，要邀这些的西方的宣教士帮助朝廷来抵御清军，因为正好这个时候是明朝跟清朝跟清军在作战，那明朝就需要这些西洋的这些的武器，这些的人才能够来帮助他们能够打，所以呢，徐光启他们就邀这个在澳门的这些的宣教士进入到北京。汤乐旺他们觉得是说这个不合适，所以其实我们信仰也不服你，你要我来帮你造大炮去打人家的话，他觉得这个跟他的信仰不符，所以就在那边其实是挺犹豫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大臣，我们上次也提过，叫李之藻。OK，那李之藻就劝他们说啊，这些人都是跟耶稣会关系非常好，因为都是后来利玛窦带着信主，所以就是说，他说你用这个东西就好像裁缝一样，他说裁缝用针，他说去缝制衣服，他说你得到皇帝的允许可以到北京去，那你到了京城。你就可以把你的剑放下，把你的笔拿起来，你可以做宣教的事情。所以就这样就动了这个汤洛旺，OK。所以他就是1623年这个时候，万历终于已经死掉了，所以天启2年就到了北京，OK。那这个徐光启，我们讲到李之藻，那上次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就没有机会讲他们的故事。其实，这三个人就是徐光启、李之藻跟杨廷俊，是当时明朝三个很高阶的官员。OK，那因为这些人后来都信了天主教、基督教，所以后来被称为政教的三柱师。OK，那徐光启是在1600年进京赶考的时候，途经南京，然后就认识了利玛窦。OK，在1603年的时候，那徐光启用了差不多8天的时间，就仔细研究利玛窦写的《天学十义》。利玛窦把基督教的一些的基要的真理就写在一本中文的小册子，他用中文写的。徐光启看了之后，看了8天，他就决定受洗，所以他是很快就信主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受洗。3年之后，徐光启更是劝说自己的父亲跟全家一起信主，而且他自己就是徐光启自己本身还有2次跑到澳门的圣保罗的神学院。去进修神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是徐光启是对这个信仰是非常认真的。那到1604年的时候，那他就中进士。那中进士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多的学生里面，你最后能够中举人、中进士的话，其实是概率不是很高的，所以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他就中了进士。中了进士以后，就搬到京城。那个时候，他就索性搬到利玛窦的隔壁，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研究几何原本。OK。所以到了1607年的时候，他跟利玛窦出版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所以我们今天用的这些的很多几何的怎么这些的名词，全是当年徐光启他们翻译过来的。 什么锐角啊、钝角啊、这个圆周啊这些东西，你知道，全都是他们翻译过来，我们今天还在用。对，等到了明朝末代皇帝的时候，崇祯3年的时候，他被升任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党的组织部长，OK，是选拔人才用的，所以礼部尚书是非常重要的职位。那到了崇祯6年的时候，是被封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就差不多是次府，那个次府大概是国务院副总理的这种，或者常务副总理的这种职位。所以那徐光启是做得很高，对。所以这个是徐光启。那第二个是中间这个是李之藻。李之藻是比这个徐光启更早中进士，他是1598年就中了进士。那你记不记得1600年这个徐光启还要进京赶考？那个时候李之藻已经是进士了。他是在工部，先是在工部做这些营造的东西，所以他对这些机械啊这些东西也很熟悉。那后来是官至光禄寺少卿，现在没有这种职位了，负责皇帝膳食的。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圣经里面约瑟的故事里面有膳长，那这个光禄寺少卿大概就是这个膳伙食的这个副手。OK，那李之藻所学的就非常广，天文、地理、军事、水利、音乐、数学、哲学、宗教他都研究。OK，所以当时利玛窦有过一个评论，就说他来中国，他见到的这些这么多的这个聪明、这个能干的人里面，他认为徐光启跟李之藻是他见过两个最厉害的。OK，你就知道是说这个清朝的明朝的选拔制度其实还是挺有用的。OK，那李之藻就跟着这个利玛窦就学这个西方的科学，他不可避免的就会接触到这些天主教的教义嘛，所以慢慢慢慢他在跟利玛窦的交往当中，他就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所以他觉得是说他可以这个接受这些基督教的信仰。OK，所以当利玛窦的天学十艺就是徐光启看了窦洗嘛。所以他这个天学十艺，他要再版的时候，是李之藻为这个东西来作序的。OK，他就说，你如果为了学数学或者自然规律，你可以看几何原本；你如果要看人生的这个大的问题，他说这个答案是在天学十艺这本书里面你可以找到。而且他说，如果利玛窦是讲科技这些的事情，他说如果他只是要跟我们讲科技这些西方的这些的科学的话，他就不需要奔走9万里来到我们的国家来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所以李之藻对东西是很清楚的，而且他的计划很大。他那个时候要求皇帝让礼部成立一个翻译局，把所有利玛窦带来的书都翻译出来，OK，推广，OK。他看到西方的这些科学这些的长处嘛。所以，那最后是皇帝范蠡看了这个李之藻的奏折，就批了3个字。那你知道，批奏章很多，他是知道决定有一个问题，就他家里那个就必须是一夫一妇。这个寿年2月的，他在场重病，劝他说你应该要受洗。
所以这三个人在中国的古代和圣经的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很多作用的三个官。
对。
最早活过来的是不是跟寿喜有关？寿喜这
有可能，
气很好看，不能有福气。
对，他就揪掉，对，重新安置了。OK，所以后来就到了杨廷俊。那杨廷俊是先是做中纪委，来做顺天府的府丞。顺天府的府丞是差不多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副市长。对，他其实是杭州人，他后来就去学佛教，就出炉入佛，成为杭州很著名的一个居士。OK。所以他在北京有跟利玛窦交往，但是他没有像徐光启跟李之藻那样随着利玛窦学习这些科学的知识，因为据说他跟着利玛窦他们学几何没学懂，所以他就放弃了，理科不行，对不对？所以，
三分之二的人都行，说中国人还是比较。
但是那两个是他进过最厉害的，你知道，所以他就辞官回杭州。那个时候他就在杭州也有宣教士，像金一格啊、郭巨进啊、艾鲁略啊这些人。那在杭州，他就跟他们有很多的来往。到了1611年，你记不记得这个李之藻是1610年受洗的？到了1611年的时候，李之藻的父亲过世。那在李之藻父亲过世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基督教的一个葬礼。OK，参加了这个基督教的葬礼之后，他就觉得哇，这个跟中国人的这个葬礼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就非常喜欢，他决定他也要信基督教。可是呢？这个宣教士拒绝给他受洗，因为他也有小妾。OK， 可是他又舍不得他的小妾，估计小妾很漂亮，所以他就不行，这个我舍不得。最后是李之藻劝他，你不可能，因为他希望这个宣教士给他破例，让他能够受洗。李之藻就劝他，就说你就放弃这种想法，不会给你破例的，OK？所以你要把小妾妥善安置以后，你尽快受洗。那他就真的是听从了这个李之藻的劝说，真的就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小妾，就重新把小妾就安置到别的地方。当时的宣教士就看见他真心诚意的请天主教，就最后同意他的请求。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这些的宣教师是非常认真的，并不是说啊这么大一官，北京市副市长要受洗了，赶紧受洗啊，没有，他就说你这个不符合规定，还是不行。OK，所以这些非常认真的这些人，对，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些明朝的这些的官员。OK，好，那我们再回过来讲这长罗网，所以。进了北京之后，那很快就政权更替了，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明朝跟清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这个徐光启就崇祯3年的时候，徐光启就力荐汤洛望进这个吏局，钦天监是专门是编这个历法的，所以做徐光启的副手，所以他1630年就进了这个吏局，给徐光启做副手。他帮助徐光启就修崇祯历法，OK，就推广分学制作仪器。那到了崇祯4年的时候，就1631年的时候，那徐光启跟下属他们第一次用望远镜看日食，OK，所以这个汤洛望在徐光启的组织下进行大量的测量跟绘制，大规模的这个天空的星图，就是星星的这些的图，OK，所以他到了这个1634年的时候，那是崇祯7年的时候，那。差不多是他们经过10多年的这种辛勤工作，就终于完成了崇祯的历法。OK，崇祯的历书，那这个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一个重大改革。那以前中国虽然有24节气，可是那个日子其实是对的。所以农业社会的话，你很需要这个节气来播种啊，来进行农耕的。所以它历法不对的话，会对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就等于重新编辑。那后来这个东西其实是到今天，我们用的这个农历其实是在这个汤洛望的这个历书的基础上来编辑的。OK，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了。对，在2012年还是13年的中央电视台有过一个节目，就是讲是说我们的农历是一个德国人给我们编的。OK，中央电视台居然还放了。对呀，所以。好，所以到了这个，因为他做了这立法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到了崇祯11年的时候，崇祯皇帝就非常赞赏他的工作，所以就给当时的北京的耶稣会有一个教堂，就赐了一个谕匾，上面写"清保天学"，就是褒奖你们这个天学。OK，崇祯皇帝在那边写了这样的一个牌匾给他们。到了1642年，那个时候是崇祯15年。OK。那汤洛望就被要求是说铸炮，就说要他造弘一大炮，因为那个时候也已经知道说西方有这个炮的技术。那汤洛望就只找借口，希望说他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说为战争制造武器跟他的身份不符合。OK，我是来宣教的，不是来这个给你们造炮的。而且他说我根本就没有任何造炮的知识，我所知道就是我在书上读到过人家怎么造炮的，你现在要我做。我也没有任何实践经验，OK。可是皇帝不同意，说不行，你非得给我造。所以最后他就凭着他书上看过的这些一点点的书本知识，居然在这个2年里面造了20门的铜炮，OK。所以当时的弘一大炮其实是在跟清军的作战当中是发挥很大作用。后来好像是努尔哈赤被炮打死的，你知道，所以还是很厉害的，OK。那当然也没有用了，就你整个的朝廷腐败，所以崇祯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个皇帝，可是整个的机构全部烂掉了，所以最后没有用，所以很快到了这个1644年的时候就，就清军就入关嘛，他这个所有的人全部被赶走。OK，当时多尔衮下令说3天以内，北京城所有的人全部必须搬出，除了满人，兰州的人你可以留在那边，只要非外人全部得搬出，等于是把人完全赶走。那不然就是杀无赦，你知道？但是汤洛望等于是冒死就搬，他就写信给多尔衮，他这个历法是相当重要的，他一屋子的这些历法的资料，他没有办法搬，不可能3天里面全部搬走，而且对国计民生、农业社会的这些都有非常大的需要，他就 所以他冒死跟多尔衮写信说他为什么不能搬，结果就没想到多尔衮就非常欣赏这位传教士写立法，所以他等于就留下来了。OK，到了顺治元年的时候，他预测是说有日食发生，当时的他的推算是，比如说是几点几分会有日食，他还会跟你讲说。每个省会看到的日食程度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东北，你大概可以看到全日食，你到了上海可能只能看到一半，你知道，所以它等于是已经是非常先进了。我们今年刚刚发生过日食嘛，对吧？我还开车跑到 Vermont 去，对吧？Vermont 跑去看这个日食，因为我们这边只能看到90%，那边可以看到100%，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他居然已经能够做这些的预测。那当时的话，清朝就要求是说，当时的钦天监的这些管吏局的这些人。等于是跟昌罗王有一个 PK，说他们也有根据当时中国的旧的历法，还有一个就是回教的历法来算这个，也可以算。那最后发现有偏差，就是说中国的叫大统历，大统历错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比如说12点，其实是12点半才发生，所以他错时。那回教的历法差了1个小时，10克分秒，毫厘不爽，所以非常厉害。OK，所以就任命他做钦天监的第一任的监正，等于是部长。OK，那而且呢，由于他精通医术，所以好像是治好了当时孝庄皇后的病，所以他就跟孝庄皇后跟顺治就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那当时的顺治很小，OK，那多尔衮的话，等于是虽然说他在皇帝之下，但是基本上都是多尔衮说了算，OK。那其实当时他们推的是有推要推多尔衮做皇帝的，但是多尔衮不愿意做。他要求是说，还是推一个皇太极的这个嫡生的儿子出来做，所以就把顺治给推出来了。OK，但是呢，因为他多尔衮在那边权势太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做很出格的事情，甚至是皇帝都觉得威胁越来越大。所以唐罗王就那个时候就安慰顺治说，他说多尔衮太霸道了，上天一定会惩罚他的。所以没想到2年之后，多尔衮居然是顺，不是2年，应该7年之后。这多尔衮居然从马上去打猎，从马上摔下来，然后就不治身亡。OK，所以从此之后，这个皇帝也好，孝庄皇后也好，因为他们就那个时候已经很痛恨多尔衮了，所以就坚信是说康罗旺有知晓未来的能力。孝庄还有好几次对着朝廷大臣来讲这个事情，是说当年这个。就是唐老望预言的，多尔衮说不会，这个上帝要惩罚他的，说真的，你看就摔下来死掉了，你知道？好，所以这个时候他跟顺治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你看这个，这个是应该是在德国慕尼黑的博物馆里面画的是，左边的是唐老望，右边的是顺治，OK，是两个人在教他学习这些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人不太一样，是吧？对，是比较写实的，大概清朝的人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至少是以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OK，对，对，是这种求知欲，所以他就常常召康罗旺进宫给他讲天文学的，还有各种科学的知识，你知道。而且两个人其实差的蛮多的，那个时候康罗旺已经差不多50几岁了，对，1591年嘛，到你想1644年，对，应该都50几岁了嘛，所以。顺治其实把汤洛望叫做马法，马法是满语爷爷的意思，所以等于是把他当做爷爷来看待的。两个人关系最亲密的时候是1656年到1657年之间，5岁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关系好到一个地步，是皇帝常常自己跑到汤洛望的府邸，OK，跟他交谈到深夜，OK，你就知道说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那汤洛望在北京宣武门不是？像我们以午门内，他建了一座欧式的一个教堂。那顺治14年的时候，就是1657年的时候，皇帝就御笔亲书，就通威嘉靖，OK，就制成了这个匾额挂在教堂里面。汤洛望还把这皇帝的御制的碑文就立了一个石碑，立在教堂前面，OK，那等于是默认他有这个自由传教的权利，所以他也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向皇帝传基督教，也希望把顺治皇帝能够带领信主。那当时的中国境内的宣教，是因为汤洛望的名声就受到了很大的保护。那当时差不多进入到天主教、基督教的人数是超过上万人信主在北京那一块。那到了1658年的时候，顺治是封了汤洛望就官至一品大员，给了他很高的这个官位。OK。可是呢，这个是政治方面，他做得非常成功。 可是，在信仰方面呢，到了1657年之后，甚至开始去学禅宗了，进入到佛教去了。所以他最后试图让这个皇帝信基督教的主力，最后是没有成功。OK，那顺治后来是信了禅宗。那到了1661年的时候，顺治就染上了天花，所以最后顺治也是死在这个天花上面了。所以金庸小说里面什么他出家做和尚，这个都是胡说八道了，这是野史。那正史里面其实是顺治是染上了天花，那他染上，因为那个时候天花是不治之症，没有办法治的。那他们其实都知道说，北京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些的瘟疫。那一旦有瘟疫的话，皇帝是专门是到一个避疫所，跟大家隔离的开来，希望说不要被传染。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最后这个顺治还是染上了这个天花。那所以他要死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犹豫，是说传给哪个皇子比较合适。那当时汤乐旺就给他建议是说，你要传的话，这个天花是不治之症，而且传的话，如果这个皇子也染上天花的话，那这个国位就不稳嘛。所以他就建议说，找一个出过天花的人做皇帝。那个人就是康熙。OK，所以康熙是这样被推荐成为这个继承人的。OK，所以这是。后来顺治就很快就，你可以看到，跟我一个，那今天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好像到北京去，可能可以去看。对，好，所以到了刚才是讲几几年，1661年，对，1661年的时候，2月5号，顺治就驾崩于这个养心殿，那个时候才23岁，所以很年轻的，其实顺治那个时候。当夜，顺治的遗诏就颁布天下，那命令索尼、朱克沙哈、这个鄂必龙跟鳌拜四个人为辅政大臣。那个顺序其实是有讲究的，索尼是第一辅政大臣，OK，朱克沙哈是第二，鄂必龙是第三，到这个鳌拜是第四。可是呢，问题是说索尼是已经老迈了，所以他基本上不管事。那朱克沙哈呢？因为当时跟多尔衮的关系很近，所以多尔衮后来不是被顺治跟赵庄他们痛恨之后，所以你跟多尔衮关系太近的话，在朝廷上这个影响力就不行，大家都不愿意去听他的，所以朱克沙哈也没有去管太多的事情。那鄂必龙是一个非常懒散的人，他也不愿意管，所以最后权力就到了鳌拜手里。这个就是为什么从1661年到1669年，大概有9年的时间。鳌拜辅政基本上都是鳌拜说了算。那当时继位的玄烨就是康熙，才只有8岁，基本上是一个小孩子。之后就开始扶持自己的亲信，打击异己大臣。结果朱克沙哈解除自己第一辅政这个职务，他要跑到这个意思，他如果不做第一辅政大臣的话，你们也都别做了。所以让康熙就可以直接亲政了，你知道？那当然，鳌拜就不爽嘛，就觉得是说我自己有大权独揽多好。他就不爽，所以他就去诬陷朱克沙哈，说他是被造罪名要处死这朱克沙哈，而且是逼着康熙要处死朱克沙哈。康熙就不同意，你知道，他觉得他就说你这个不 make sense 嘛，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去把朱克沙哈举，他已经要退了，你为什么要杀掉他？可是鳌拜要挟康熙一定要行，最后是把朱克沙哈处以绞刑给杀掉了，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康熙就非要除掉鳌拜，你就太飞扬跋扈了，你知道？好，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那同时发生的事情呢，在当时钦天监下面的一个低等级的官员叫做杨光先，那好像是一个回教徒。OK，那他就看准鳌拜这些人，鳌拜、朱克沙哈其实都不喜欢这个宣教士，所以虽然他们是辅政的大臣，可是他们觉得这个祖宗的历法才是比较可靠的。OK，他们都不喜欢宣教士。所以他们就这个发难，对昌乐旺等这一批的西方宣教士，就是进行全面的攻击。他就指责是说，当时的他们的历法，他编的这个历法里面，他说用的是依据西洋新法。他就说你这个是你遵从西洋的东西为正宗，OK？你看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文化，OK？所以这个是大逆不道。第二呢？OK，by the way，我们现在的历书是叫万年历，所以编了一万年。OK，他说你只编了200年。OK，那意思是说我们大清朝只有200年就要亡了吗？所以你这个是明显这个襟怀不轨，就说你们这个以修宪为名、修例为名推行邪教，来窥探朝廷的机密。你还在澳门还有这个外国人的兵在那边，所以肯定是要谋反，所以就要求是要将汤洛旺他们这些人正法。OK， 所以结果到了1644年的时候，朝廷就会审唐乐王。那个时候，唐乐王其实已经是中风了，其实是等于是半身瘫痪，已经是根本就起不来。所以替唐乐王辩护的是当时他的副手，他是钦天监制，他的副手是南怀仁。南怀仁替他辩护，但是没有用，因为你也知道嘛，这个根本就是不公平的审判，所以他本来就已经要，所以居然最后判处是说，不光是汤罗旺，而且他手下的这些中国的官员，全部判凌迟处死，不光是杀头的问题啊，是用最残酷的刑法要，因为说他们大逆不道，是说你知道要求凌迟处死，所以等于是第二年要这个要等于是第二年要处死，OK。结果没想到，当时好像这个判刑之后，到了1665年，结果就京师发生强烈地震，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彗星经过，因为彗星在当时觉得是一个扫帚星，肯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所以没想到又有彗星，北京还发生很大的一个地震，大到一个地步，好像当时的主庙那边居然被震塌掉了，你知道，所以他们就看，就说你看这个，你去冤枉这个一个好人，老天爷不高兴了，OK。所以当时鳌拜就最好最后就是只能是说赦免了这个汤罗网，就赦免一死了，就没有判他死刑，好像还是待在狱中的。当时的孝庄皇后也出面，就你看顺治在的时候，他这么恩待汤罗网这些的宣教士，他老这个老皇帝一死，你们就要动手去杀人家。你看现在京师有发生地震，所以孝庄也这边强烈的反对他们要去杀这汤乐王，所以最后是免除一死。但是这些中国官员好像有5个官员，最后还是被他们杀掉。所以那个时候是5名的都是那些人都是天主教徒，OK，所以被处决，OK，那一些信教的官员就被革职。那到了一年之后，1666年，汤罗旺就病故，其实是死在狱中的，很快就死掉了。那个时候已经中风了嘛，你想，所以这个是立法案，但是呢，这个没有结束在那边。到了泗水，他跟鳌拜的矛盾就越来越严重。那后来大家都知道，就找了韦小宝，然后一帮小太监，最后把鳌拜就干掉了。所以康熙就亲政了。OK，那韦小宝那个是胡说八道。那这个当时其实是在除掉鳌拜之前，其实是166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时的杨光宪因为是告汤乐旺嘛，所以最后是说汤乐旺被撸下来之后，杨光宪就变成钦天监正了，他去做立法局的局长。结果呢，这个人其实是不懂这些立法知识的，所以他根本就做不来，你知道，所以就出现很多错误。那当时康熙就招了这个杨光宪，又找了南怀仁，因为南怀仁当时是这个汤乐王的副手，要求是说你们做一个实测，OK。所以当时南怀仁跟这个杨光宪就等于有过一个 PK，就像当年测这个日食一样，所以去测正午的日影所指之处。Okay. 所以经过3天的实测，那南怀仁这个推测就是完全无误，阳光下的误，所以最后锁定的立柱，那就发现里面错误百出，你知道，因为他等于把当时唐罗旺定的这些新的立柱就不用了，又回到老的立柱，那本来就是新的立柱要修正老的立柱的错误才定的，你现在把新的不用，反而去用老的，那怎么可能会对呢？所以最后是康熙就觉得是说你这个不行，就把他革职。那被康熙痛骂一顿之后就赶回原籍。那最后杨光宪是在中途病死的。OK，所以这个是1668年的事件。那到了1669年，那个鳌拜就被贬了。那康熙还算蛮仁慈的，他没有杀掉鳌拜，那只是说，那其实下面很多人要求说把鳌拜杀掉，因为他其实对付自己政敌的时候是非常残酷的，朱克萨哈都是绞死。那康熙最后还是，等于是说没有把他处死，等于是你把他贬掉回家就好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康熙就开始亲政。那亲政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汤乐旺平反。OK，所以到了1669年10月的时候，康熙为汤乐旺平反，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国葬，等于说带领文武百官亲自参加他的葬礼。那汤乐旺葬在哪里？就葬在利玛窦的旁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墓碑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叫成功栅栏那边，中间那一块最大的是这个利玛窦的墓碑，右边那一块是南怀仁，OK，所以全是在那个地方。这个所以就等于有一个平反。那后来到了再后面差不多1693年的时候，康熙其实换疟疾，OK， 那中医就没法治嘛，因为疟疾这个你没有办法，不是靠中医可以，所以太医治了很久不了。那当时的宣教士就送上南阳带的奎宁，那奎宁是治疟疾的特效药，结果一剂下去就整个身体就痊愈了。所以为了表示自己的谢意，康熙就赐帝建堂，建了一个叫救世主堂。OK，所以宣教的工程在康熙朝前面的40年，康熙活了很久。前面40年的时候，整个的宣教工程取得很大的进展，整个宣教士在那边做的基本上是畅行无阻。皇帝连康熙自己差不多也，我觉得是绝志了，就差受洗了。OK，你看他写的这书的诗，康熙写的，他说"功成十字雪成稀"，这个应该大家都明白啊，"百丈恩流分自西，铮列四牙半夜露，徒方三倍两番机。"OK。五千鞭大粪斧裂，六尺悬垂二道齐，然后惨动八害金九品，七言一闭万灵题。他把一二三四五六七百千万全部都写在自己的诗里面，而且他写的东西，我觉得，你要是不是很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大概不知道。那最后一句"七言一闭万灵题"是讲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讲过七句话，我们叫十架七言。我想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他讲这被两番机是讲彼得三次不认主，鸡叫两遍已先三次主，铮列四牙半夜露。他说其实过四个衙门的审讯，大祭司府又跑到比拉多那边，所以他对这个我想是相当熟的。值了，天门久未出，儿子名分得永生。那这个点的不怎么样，但是你就知道是基本上是绝志的样子。可是呢，最后康熙是。我想是没有受洗，而且最后他是跟整个的教皇闹翻，OK，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所谓的礼仪之争，OK，当时的礼仪之争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中读书都是要去孔庙，就是祭去祭祖。那第三个就是真的翻译出来这个上帝是神到底是怎么翻译，所以这三个事情成为当时天主教内部争论的事情，OK。当时是因为耶稣会是在利玛窦他们这批人的这个影响下，他们是融入到中国文化当中去的。可是呢，后来道的传教士有从这个道明会来的，OK，那还有从真方基哥会来的，那这些人就比较保守，那就觉得是说，你怎么可能一去这个去孔庙？你这个不是拜偶吗？你怎么可以祭祖？这个不是拜偶像吗？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你这个是拜偶像，可是耶稣会的人就跟他们讲说，他们并不见得是把祖先当做神明来敬拜，它只是一个纪念仪式，你知道？所以两边就等于有很强烈的冲突。那结果大家就去告，所以两边都去往教皇那边告。那教皇也搞不清楚你情况，所以他先是听听这边讲有道理，这个拜偶像当然不讲，所以祭祖祭孔的事情。耶稣会的人就去跟他讲说，不是拜偶像，我们是怎么怎么一回事。那教皇听听也有道理，说可以啊，所以就又翻过来，所以来来回回就一直反复。OK，那最后这个爆发是在福建爆发的。当时主持当地教会的人是艾鲁略，艾鲁略是跟利玛窦是一脉相承，被称为西来孔子，就可以看到说他在中国人的地位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所以他非常开明，对中国文化也是兼容并蓄的这种的想法，而且包允许教徒们你可以进祠堂，你可以入孔庙，你知道。可是呢，当时在福建的这个主教叫严当，那他应该是圣方济各会的还是道明会的，他就要求严禁中国礼仪。OK，所以两个就有很大的冲突，所以结果他把当时各地教会当中，当时的康熙帝赐给汤罗旺一个很大的一个匾，叫做敬天，就敬天的一个大匾。结果他就要求各地教会把这个大匾给摘掉，OK？那你想，这个其实是等于是直接你触犯皇帝的事情嘛，所以他就干了这个事情。然后他还发动欧洲的这些神学家来支持他，OK？所以到了1700年的时候，在这个巴黎，经过差不多30多次的讨论，结果巴黎的神学院就认定这个中国的礼仪是这个异端，OK？所以到了1704年的时候，当时的教皇是克莱芒11世，就决定是说断然禁止中国礼仪。OK，所以第二年他就派了一个教皇特使，叫做卓罗，卓罗就跑到北京。OK，那带着教皇的这个，等于是教皇的这个命令是说不许再用中国礼仪。可是他呢又不晓得怎么跟康熙来摊牌，他也不会讲中文。OK。 所以拖了有半年之久。那康熙就说，就请他转告教皇，就是中国人不能改变这个祖宗的礼仪。OK，中国的礼仪并不违反天主教的教理，因为康熙你看他自己其实也懂基督教的这些的事情，所以多罗就没有办法，只能请说这个严当，这个是你搞出来的，你非要把人家敬天的大匾给摘掉，所以就请严当跑来跟康熙来讨论，所以严当就跑来。可是严当呢，中文又很不好，所以跟康熙讲不大到一起了，你知道？所以他就问他说：“你懂不懂中国书？”他说：“我懂一点点。”OK，然后他就说：“教皇特使说你精通我们的经书，所以这个朕召你前来，就是问问你，就说你读过四书五经没有？”严当就说：“我读过这个。”好，他说：“你读过，不过你记不记得？”人家说：“我读过，我不记得了。”那你记不记得利玛窦的时候，他是能够背四书五经的，你知道，所以就跟利玛窦是完全不一样。康熙就说：“你只读不背啊，因为当时的读书人你是需要背这些四书五经的，你知道。”严当就说：“我以为背书没有用。”康熙就对他已经很不满了。OK，他说：“好，他说那我想你大概也引用不了这些四书五经里的字，这些的话，对不对？那你既然不会说话的话，你可认不认得字？”然后就指着后面，我不晓得他后面那个大匾上面写的是什么，不晓得是正大光明还是什么，上面有四个字，OK，严当只认识一个，那你想这个就这个脸就丢大了，你知道？所以康熙就问他，那说你这个话又不会说，字也认不得，那你为什么要把我赐给教会的敬天的大匾给摘掉？他说因为这个天，他说不是我们这个天主的天，所以我要把它摘掉。康熙就说：“你这个人好奇怪。”他说：“天跟天主要比，他说是天，他说天比这个天主和天地万物之主要好得多。天包含着天主跟天地万物之主的意思。”他说：“对吧？”他说你想为什么百姓们要叫我万岁？”OK，那他说严当就说百姓是愿意你这个万寿无疆，所以他说好，他说你要记得中国字的这个里面的意思，你不能抠字眼的。OK，百姓叫我万岁，并不是说我真的活一万岁。而是希望我能够万寿无疆，只是他的一个愿望，所以他就说我这种天其实是包含了你这个天主的意思在里面，你不能用字面意思觉得天就是上面这个天的意思。OK，最后是两个人不欢而散。那第二天，康熙余怒未消，就朱熹在那边写，他说：“余不识字，胆敢妄论中国之道。”到了第三天还不解气，又写，他说：“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有的时候还需要用翻译。他说：“这等人居然敢谈中国经书之道。”他说：“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之人。”他说：“谈论屋中之事，说话一点没有根据。”所以你看，康熙对这个事情是耿耿于怀，你知道。所以到了1706年的8月，教皇特使就离开北京，在南京的时候传来了康熙在北京把严当赶走的这个消息。所以说，在南京就决定公布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文件，发出南京命令。OK，所以康熙一开始其实他并不想要，抬轿的。OK，他只是想用自己的权威保全中国的礼仪跟自己天子的体面，你知道。所以呢，他的计划是要把中国的天主教收归国有。这个。所以他的办法就是说，让所有的中国的宣教士要效忠自己。脱离跟梵蒂冈的关系，OK，所以啊，对这个是有历史渊源的，所以凡是愿意继续在华宣教的宣教士，你必须要遵守中国的礼仪，OK，而且你必须要领这个一个传票，你才能传教。那这个票上写是说，西洋某国人，在某某会，比如说你在耶稣会，你在道明会，你在圣方济各会，来中国多少年，永不回复西洋。已经来京朝见陛下了，OK，这个是内务府发放的，OK，表示说康熙把他视为家臣，你永不回西洋，你就等于是有点像现代意义上你加入中国国籍的，你就拿一个内务府的票据出来，所有不愿意拿这个票据的，就是赶回澳门，因为澳门是当时宣教士的驻地，所以在这个清朝的皇帝当中，其实康熙是最开放、最 open 的一个人，而且他对西方的这些科学非常有兴趣。从个人而言，他可能是真的非常喜欢天主教这些传教士带来的学术跟思想。他甚至常常把天主教的教理挂在嘴边，写在他的诗文里面，我们都看到。所以他其实他是不想把这个冲突来激化的。 可是呢，他自己的这些学问、他的思想、他信仰上的这些嗜好，那最后你必须要服从整个王朝的总体利益。所以他看到是说，这个祭天、这个祭孔这些事情，你把这些东西端掉的话，是他觉得是要动了他的国本，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出让步。那另一方面，教皇也是在梵蒂冈那边完全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所以他就觉得你们这边怎么可以拜偶像？所以坚决不能让步，所以到了这个1715年的时候，那等于是又过几年之后，就克莱芒一世就发出了更严厉的禁令，访问中国人就要签署一个誓言，表明是说你在中国你必须不能用中国的礼仪，所以这边也要求你签名，那边也要求你签名，所以这个就两边就等于是完全就闹翻掉了，而且是说你如果不签这个誓言的话。你不可以到中国宣教，你也不可以到中国做任何的这些传教的事情。OK，所以等到康熙读到这个字那一天，最后康熙就读到这个事情，他就写，他就说：“此等西洋小人，如果如何言中国之大理？”他说：“这些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他说：“所言论者，令人可笑者甚多。”他说：“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你可以看到，康熙其实对这个东西很不满意。他说：“你们这些东西，跟和尚道士的这些异端的东西都一模一样，你知道。”所以以后他就写，他就说：“此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禁教就从康熙一朝开始就一直严厉查禁，那一直到鸦片战争，OK，1840年那个时候，所以呢，整个天主教就变成转入到地下，OK，很可惜了。那这个事情一直是到2个世纪之后的1939年，OK，当时的梵蒂冈在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那当时的教皇是庇护12世，OK，那在1939年的12月8号就颁布一项谕令，就是同意教徒可以进行祭祖跟祭孔的仪式，OK。在第二次的梵蒂冈会议，就是1962年到1965年，那正式认可祭祖祭孔成为整个教义的一部分。所以等于是200年之后，整个教廷有改变他原来的决定。所以其实看到这个，其实让我的感觉很可惜。当年要是没有非要这么固执的跟康熙来搞这些事情的话，也许整个中国基督教的传播的面貌会完全被改变。对。所以就读到这一段，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唏嘘不已啊。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对，好，我们还有大概几分钟时间，看大家有没有